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若不是你向我们开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因此我们向你呼求的就是使我们每一个听见的人真的灵魂苏醒，主耶稣的复活的生命进入我们的里面，给我们所换的心跟心灵，能够使我们更加来明白你的话语，更加愿意来遵行你的律例典章，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永远不改变的。帮助讲的，帮助听的，借着加拉太书使我们更深信保罗乃是效法主耶稣，要恢复神的道，神的妥拉。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救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今天这一堂课呢，我要跳到加拉太书第四章21节一直到31节，21到31，因为我觉得来明白来认识这一段呢蛮重要的，然后我们再回到前面，或许更可以使我们了解明白保罗的立场，保罗所说的是什么。因此我们打开加拉太书第四章21节，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27节，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呢，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这一段经文如果我们不搞清楚的话，我们其实是不明白的。我参考了很多有名的注释家所解释的圣经，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没有一个例外的，讲的都是同一件事。但是呢，是吗？我们今天来看，保罗说，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这里有两个律法，我们要来分辨保罗在讲什么。你知道在保罗当时，他们有两个律法，而且都叫做妥拉，一个是摩西的律法，摩西五经，一个是口传律法，拉比的法利赛人的律法，他们一样称作妥拉。所以为什么彼得在彼得书信里面说，你们不要随便去解释保罗的书信，你不要随便解释，如果解释错了，就好比你解释错经书一样，自取灭亡沉沦，是不是？我是把他的意思讲出来。因此当我们看到说保罗这样讲，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你不能把律法跟以下分开。在律法以下，它指的是什么？ 口传律法。为什么？因为我们从上面保罗所写的就知道，保罗不是为这些加拉太人真是急死了吗？你们，我传福音给你们，你们是怎么得到的？怎么你们现在要回到那个从耶路撒冷来的，告诉你们的要遵行他们的所教导的这个律法呢？所以保罗对他们讲，你们这个愿意，因为你们听信了，你们相信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法利赛人告诉你们的话，你们认为说是是是，我们也应该要守这个守那个。保罗在推翻他们想要接受的这个律法，听清楚，保罗是在推翻。所以保罗说，你们愿意在律法之下，感谢神，大家都明白了。你只有看见说那个真相如何，你才能够明白保罗他到底在讲什么。他说，你们这些愿意在律法以下，律法以下，口传律法之下，请你们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你们岂没有听见摩西的律法吗？没有听见摩西的妥拉吗？为什么？因为他下面引用了摩西的话，创世纪，创世纪。你们每次听到妥拉的时候，你们不要脑筋就回到说西乃山底下领受诫命律例典章这一块才是妥拉，不是、啊、从创世纪第一章一直到生命纪最后一节，这个叫做妥拉，这整个的。所以你们听见律法吗？在我要进入22节之前，我先要请问你们一件事，你们一定要有的认识，就是主耶稣、保罗、使徒们、门徒们，就是在那一个时代哦。主耶稣、保罗、使徒们、门徒们，以及所有第一世纪的信徒们，他们看的、他们读的是哪一本圣经？
希伯来圣经，
是不是？就是我们称它叫旧约圣经，就只有这一本圣经。我每次都要重复、再重复、再重复，让你明白，主耶稣的时代，他我们的主自己，使徒保罗，使徒们，最后一位使徒约翰。是在第一世纪末的时候才，他是最后一位过世的。这整个第一世纪，这些门徒、使徒们，他们手上只有一本圣经，就是当年耶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遇见两个门徒的时候，他按着经上所说的摩西五经、摩西的话、先知书，还有智慧书，我们现在称作智慧书的上面有关他的，他一一给他们讲解清楚。就只有这一本圣经，这是当时他们认为，不是认为，是清楚知道，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道，这是神亲口说的话。所以你在当时，你说这本书、这本圣经、这本旧约圣经已经成为过去了，没有一个人真正相信耶稣的人敢这么大胆的讲这样的话，是我们现在的人很大胆敢这样讲，在当时没有一个人，因为这是神的道、神的话，是神圣的。当时保守这个神圣的圣言的，就是犹太人。保罗所写的书信，就是写信，写信给每一位相信耶稣的人，他所写的在当时还没有成为圣经，还没有成为新约圣经。这个成为新约圣经一直要到第四世纪的时候，第四世纪你知道意思就是400年之后。400年长不长啊？很长的时间，然后才成书的，才把它汇集起来成为新约圣经的。这个认识你一定要有，如果你没有的话，我们真的糊里糊涂没有办法讲下去。所以今天要来认识的就是所谓的旧约、新约。你几乎看非常有名的注释家亨利马太也是，他称这个马太亨利，亨利马太也是，这个很有名的一个注释家， 称这个叫旧约跟新约，是吗？我们现在来看创世纪，创世纪，我们看创世纪，因为保罗现在他把创世纪上发生的事情拿出来当成比方，那你就要认识他在讲什么了。 OK， 你要认识他在讲什么。他说因为律法上，这个律法指的是什么？摩西五经陀拉。我会用摩西五经跟口传律法来分别，因为摩西五经上记着，摩西五经的创世纪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是不是？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创世纪十六章。我知道我们都很熟，可是我们一定要打开圣经看。他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后他说，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好，我们来明白这一段。我们看创世纪十六章，十六章之前就是十五章，是不是？你知道在十五章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吗？这位耶和华神亲自向亚伯拉罕显现，他还叫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相信神的话，神就以他为义，就告诉他说你的后世，他带他到外边去，他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神在这里应许他什么？后裔，是不是？而且不仅是一个，乃是什么？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但是你要成为天上的星那么多，是不是要从一个开始？是要从一个开始。但是在当时，亚伯兰跟撒来两个人有没有孩子？没有孩子。可是神给他的应许大不大？非常大。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那亚伯兰跟神要一个印证，神就让他睡觉，然后用一个约，这个是很正式的约哈，用动物劈开两半的动物，然后有火，神从那里走过去。神在这个约当中呢，告诉亚伯兰，就说你的后裔，现在一个也没有哦，但是他说你的后裔要在别人的国家里面受苦，那些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之后，他们要回来。他们回来以后呢，十八节，十五章十八节说，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记住还没有后裔哦，我已经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很大的，以色列现在有的很小的，神应许给他们的是很大的，很大的一块地。我问你们，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撒来信不信？相信还是不相信？相信，相信。但是呢，等啊等啊等啊，直到没指望了。然后做妻子的人通常都是很有脑筋的，很会思想的，很有意见的，就告诉他的丈夫，神都这样讲了，我们都这样信了，可是现在没有，可见的我们没有行动，我们需要行动。亚伯兰呢，听太太的话，跟很多的丈夫一样，都很听太太的话。那撒来呢，就把他的使女，埃及使女夏甲带到亚伯拉罕跟前，因为在当时那个习俗就是，这个使女，这个祖母的使女，要是有了孩子，就是跟她的丈夫有了孩子，这个孩子是归祖母的，是归她祖母的。所以她的妻子撒来做这件事情是合理的，在当时，在现在不合理，在当时是合理的。所以撒来比亚伯拉罕更有信心，他就用自己的方式很肯定的让亚伯兰和他的使女夏甲同房，还果然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但是你知道吗？很有意思，圣经写到这里，神都没有讲话哦， 你没有看到神讲话吗？没有讲话，神没有讲话，提都不提。一直到17章，神显现，以实玛利已经13岁了。他生以实玛利的时候86岁，到他99岁的时候，13岁，这个孩子，神一句话都没有。可是当神再一次的向亚伯兰显现的时候，告诉他，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17章5节，我跳着念，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听起来好像就说神默许了哈，以实玛利哈，错。我们看见15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他改他名字了，不叫亚伯兰，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做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哎，你再看到这里，神应许亚伯拉罕，现在你要有一个儿子，他不是已经有儿子了吗？但是神视而不见，他视而不见，他告诉亚伯拉罕，你这个儿子要从撒拉生，那个从撒拉生的才是你的儿子，我要赐福的，我的应许是他从撒拉生出来的这个儿子才是我的应许要临到的这个后裔。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笑啊，99岁的人还能够生孩子吗？甚至于到下面18章，撒拉在帐篷里面听见那个天使3个天来访问的时候，他也笑，我的主已经老了，怎么还能生呢？我们要学习什么？我们在这里学习一个，就是我们的神常常从那种不可能当中，不可能，你认为不可能的时候他就行事，不可能。如果你认为可能，就是你可以有办法。所以撒拉为什么会让他的使女跟亚伯拉罕同房生一个儿子呢？因为他觉得这是很合理的，是不是？我们人思想都是合理的，我们就应该这么做，是不是？我们是凭合理的判断来行事，但是神给话，他没有指示你怎么做，你自己认为说我们应该要这么做。我们也知道，刚刚我们在为以实玛利的后代阿拉伯弟兄姐妹祷告，都是从以实玛利以扫下来的，问题大不大？问题很大的。保罗称使女的儿子叫做什么？血气之子，凭着血气所生的。但是保罗称撒拉所生的儿子叫做什么？应许之子。他们两个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一个是凭着人意生的，人认为应该要这么做，我们就这么行，就生出以实玛利来。但是神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应许你就可能，我应许你就可能。于是凭着应许就生出了应许之子。应许之子完全是凭着神口中的话生出来的，人没有一点作用，撒拉跟亚伯拉罕做不出来的，行不出来的，因为人都很聪明，凭着判断你就知道不可能的事情。撒拉说，我月经已经停止了，我的主已经老迈了，人很聪明的，人可以判断的，他说不可能。所以我们今天认识到有两个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但是一个是使女生的，被称为血气之子，凭着人意生的，一个被称为应许之子以撒。我们先认识了这一点之后，我们才可以回到加拉太书，因为保罗他是在把这个故事拿来做底， 做一个比方，然后他要来告诉你他的意思是什么。我跟你讲哦，保罗是受过非常严谨的拉比训练的，所以他在辩论的时候呢，他在辩论的时候是很有脑筋的，是很有条理的。他举的例子是大家所知道的，大家也明白的。今天告诉大家，你们坐在这里的人都很熟悉这个故事，所以你都明白，是不是？一个是凭着仁义的，一个是凭着应许的。24节他说，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好了，我们的问题来了，两个妇人就是两约。因此大部分的基督教的学者们当然很大胆的就讲，一个就是旧约，一个就是新约。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已经进入新约了，我们得了新心新灵，是不是？他用他的血与我们立了新约了。西乃山上所领受的当然是旧约，过去了。你在这里看到这个的时候，你信不信？牧师要是这么跟你讲，你听进去听不进去？你是不是这样受教的？对不对？你们以前是不是这样受教的？或是没有受过教？太好了，感谢，没有人教过你们，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正确的认识了。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在保罗的时代，甚至于一到第一世纪末，都不要讲第二世纪了，只有一本圣经，只有一本圣经，神的圣言，罗马书讲的神的圣言，托付给他们，托付给犹太人的。没有一个人敢那么大胆的说这个已经过去了。我们从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证据，有很多的证据。我今天早上还在问神，我说你的话语我都看过，也都知道。比如说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告诉法利赛人，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在讲加拉太书的时候，我引用这个圣经引用很多次的19节，他说，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有没有？这句话要背起来了，摩西传律法给你们，你们没有一个人守律法。听进去哦，法利赛人守不守律法，在耶稣的口中，哈，法利赛人不守律法，耶稣口中证明他们不守律法。所以你今天怎么能够讲说法利赛人守律法，所以耶稣来了以后，耶稣死而复活之后，这个律法就除掉了？但是耶稣在这里讲什么？他说，摩西传律法给你们，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这是主耶稣讲的。因此当教会在解释说这个律法就是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们把耶稣的话放在哪里？你们把耶稣的话放在哪里？我问你，耶稣说摩西传律法给你们，你们却不守律法，那么我问你，耶稣守不守律法？啊，当然守。这句话他如果不守，他能够讲法利赛人吗？他守律法的，这就是为什么他是无罪的羔羊，他守神的律法，神的律法。我们再看一处经文，这处经文我觉得一定要放在一起来学习的，路加福音第16章，财主跟拉撒路，财主跟拉撒路。这个故事是从谁的口中讲出来的？主耶稣。这个故事是从主耶稣的口中讲出来的。讲到地狱，只有耶稣知道地狱是什么。他讲到地狱，讲到这位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这个财主呢，23节说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好，现在问你了，请问这位财主是犹太人吗？还是外邦人？ 是犹太人，是不是？他不是外邦人，因为他称亚伯拉罕是谁？我主亚伯拉罕。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里火焰里极其痛苦，有火焰哦。亚伯拉罕说：“儿啊！”亚伯拉罕称他是儿啊，所以他是不是他的后裔生出来的？他的后裔，对不对？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地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什么？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这讲的是塔纳赫，你要称它叫旧约圣经，对不起，这个叫做摩西五经跟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们要听从谁的？摩西跟先知的话，就不会到这里来了，对不对？所以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呐，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这是谁讲的？这故事是谁讲的？耶稣讲的。耶稣有没有废掉摩西和先知的话？绝对没有，是不是？这一段故事跟约翰福音第七章的这一句话你一定要记得。主耶稣说，你们有摩西的话你们不听。主耶稣用比喻说，这些犹太人如果他们听摩西的话跟先知的话，他们就不会到火焰里，死了不会落到阴间去，是不是？所以请问你们，神的话带来死亡还是带来生命？当然是带来生命，是不是？没有神的话会带来什么？死亡。这是谁说的？神说的，主耶稣亲口说的。我不懂为什么我们没有把这两节经文，这两段话放在心里，而我们竟然那么大胆的就宣告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不在摩西跟先知书里面，我们不在旧约圣经里面。我问过很多人，他说谁说的？我们还是宝贝，这是神的话，可是我们不用遵行。你说说得通说不通？对不起啊，我脑筋很直的，你不遵行就是不信嘛，是不是？你只是参考用嘛，你还是承认它是神的话，但是已经过去了，因为我们有十字架，我有主耶稣了，所以这个已经过去了。你怎么敢回到那里去？但是我没有看到，我在讲，我没有看到在旧约圣经，在新约四福音里面看见主耶稣或是神废掉他的话，废掉摩西的话，废掉先知的话，我没有看见。所以今天谁都不要来批评我，你如果能够找得到，我服了你，就是因为你找不到，不可能的事情。神的话不会自己冲突的。摩西的话，先知的话，是他们的话吗？我现在再问你们，摩西讲的话是他自己编出来的吗？是谁给的？圣经不是一再的讲耶和华晓谕摩西吗？是不是？好，再问你们，那些先知讲的话是他们自己讲的吗？是谁要他们讲的？神要他们讲的，是不是？他们有没有人反抗说我不要讲的？有。谁？约拿不就逃掉了吗？有耶利米不是吗？我年纪轻，我年纪太轻了，或是说他讲出去都没有人听，他就说我要禁止我的嘴巴发出声音来，我不讲了。但是他说我不讲，我里面就发火，那个火就烧起来了，是不是？以西结他要当先知，神把话给他，他都不能反对，甚至于连他的妻子，他说我要把你的妻子娶去，你都不可以哭， 是不是？以赛亚，神说我拣选你，但是你要记得你所讲的话没有人听，先知还有很多先知，这些话这些先知甚不由己，和神的灵在他身上，他非讲不可，他非讲不可，明白吗？所以这是神的话，摩西先知书整本圣经是神的话。好，你明白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再回到加拉太书，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很大胆的把它分成旧约跟新约吗？因为我们没有背景，不知道当时法利赛人当时的拉比学校所教导的是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两个约，我们不知道这一点，这是他们编出来的，可是是他们持守的，他们教导的。我说他们编出来的是我在摩西五经里面看不见有两约，但是法利赛人跟拉比他们教导的就是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两个约 covenant 两个约，明白吗？所以保罗在讲两个约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有在讲说摩西跟先知的书都过去了，不是，一个是新约，哪里新约？新约是保罗自己的话，他真大胆啊，书信写出来说现在我的话取代了摩西跟先知的话，你觉得他敢吗？啊，你觉得他敢吗？对不起，保罗不会的，你误会了，保罗绝对不会的，他如果真的是这样马上被打死，就用石头打死。所以我再讲一次，你们听进去，我又重复一次给你们听，保罗在这里绝对不会讲摩西跟先知的书已经过去了，那是西乃山上的约，现在我们有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新约就是我讲的话，我写的新成为新约，可能吗？啊，用你的膝盖想想，不用大脑了，用膝盖想就好了，可能吗？不可能，不可能。所以他在讲这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不是在讲旧约新约，明白吗？他在讲什么？他在讲那两个约，一个是出于仁义的，出于血气的，这个就是法利赛人的口传律法，口传律法。保罗在当时他好像醒过来一样，他知道他们在讲什么，这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法利赛人他们想要做什么他都知道，他说这些都是出于仁义的，出于血气的，是法利赛人跟文士跟拉比的什么口传律法，他们把口传律法的地位抬得很高，他们说，我给你们看过，你们一定要回去再看一次，他们说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两约，一个就是写下来的摩西五经，一个就是口传律法，都是摩西领受的，然后口传律法说不要写下来，你要用口传的，所以由摩西传给约书亚，约书亚传给七十位长老，七十位长老传给后来的这个大公会的人，法利赛人拉比，最后落到拉比的手中，所以他们振振有词说我们是有根源的，我们的根源就是回到摩西，也是摩西所领受的，并且这个口传律法的权威大过摩西的律法，摩西的解释，我讲到这里明白吗？都明白是不是？你看他们，这是后来才有了塔木德，耶稣时代没有塔木德，可是后来两百年之后，主后两百年之后，他们把口传律法写下来。塔木德，塔木德给你们看什么？给你们看就是说，神的话，摩西的话一点点在中间。OK， 那旁边是什么？这个是现在的哈，旁边的是什么？旁边的就是那些注释，圣经注释解释，这个人解释的，那个人解释的，还有下面是密西纳。葛麻拉，你们要去看我上面以前所讲的哈，以前所讲他里面是在讲什么，绕着 用颜色来表达，旁边有一些小小的紫色的这个图，你看到那个是有一些比较没有名的人所写的注释，这些注释围绕着神的话，围绕着神的话，意思就是当你要读妥拉的时候，读神的话的时候，你必须要参考什么，你必须要参考这些，看他们怎么解释。记不记得我上次跟你们讲的，他们把大卫认为是大卫没有犯罪的，甚至于这一次的民数记，我们上个礼拜在安息日在讲民数记，他们说其实那个米利暗也没有罪的，因为米利暗是因为摩西呢，这不在圣经啊，因为摩西呢天天都要见神的面，所以呢他娶了这个古实女子，最后又跟他离婚，因为他天天要见神的面，必须要保持洁净，不能碰到他太太，所以他就离婚。所以米利暗说，你看跟亚伦说，我们不是神也跟我们讲话吗？我们都没有离婚。他说是米利暗是在这样子批评摩西。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神要发那么大的怒气吗？所以他们可以随便他们解释圣经的。我有时候会参考他们的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的意思是，真的是随便你讲哎。但是你要抓住一点，就是你必须要回到神的话语，你必须要回到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有没有讲？没有。神的话语怎么讲？讲米利暗毁谤摩西，是不是毁谤摩西，然后神发怒，然后他得到刑罚。我的意思就是，这些注释家们注圣经注释们把这个神的话语围起来，他们解释，然后安息日只有讲一句话，就是不可以生火，于是他们就发展出39个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免得你们不小心碰到了错。但是神没有讲那么多，明白吗？这是我的立场，我在解释圣经，所以我让大家知道，虽然有人讲说口传律法也有好的，我也不去否认它好不好，可是当所有的东西出于仁义，出于仁义，然后想权威要胜过神的话语的时候，你要承认它吗？你要承认它吗？你要遵行它吗？你要遵行人的话吗？我不要，我已经从另外一个系统出来，我不要进入另外一个系统，明白吗？我们就是回到神的话语，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你的心，他要你，他说什么，你的心愿意遵行。你现在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不懂，我们祷告，神知道我的心是要遵行他的话语，虽然有的时候或许我不知道怎么做，但是神有圣灵在里面帮助我，明白吗？这是我的立场，这是我的立场。神没有改变，从开始到末后，他要的是我们心灵诚实来敬拜他，爱他，他要的就是我们要爱他，就是这么简单，你就是要爱他，听他的话。所以我们再回到加拉太书，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夫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化，所以这个福音派更振振有词了，抓住这句话，一个约就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所以摩西律法是使人做奴隶的，有没有听过啊？他们就讲摩西的律法就是使你做奴隶的，有没有？你听过这样的话？可是这一句话跟神的话完全冲突，因为神说我的话是生命，我的话你们遵行会带来生命的，但是福音派的圣经注释家说，你遵行他的话就是做奴隶，随便你拣选，你要拣选神的话还是要拣选人的话，现在你有选择权了。他说一约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下家，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当保罗在讲这个下家的时候，就是出于什么？仁义出于血气。我请问你们，摩西在西乃山上40昼夜第一次上去的时候，百姓在下面做了什么事？铸了金牛犊，是不是？他们说什么？告诉亚伦说，你为我们铸一个金牛犊，让金牛犊代表谁？代表那个领我们出埃及的神。听起来都很有道理，因为他们是要敬拜这个领我们出埃及的神，是不是？是不是很有道理？然后亚伦就宣告，这个你们要守节，今天要预备好，然后明天献燔祭献平安祭，给谁？给耶和华神。请问你，这个是仁义还是神义？ 你们都不用回答我，已经明白了，这就是人的意思。人要用人的方式敬拜神，是耶和华神所 no 的，不可以的。你敬拜神要用耶和华神的方式，要用他教导你的方式，你才可以。所以亚伦的两个儿子心很好，他们要献香给耶和华神，可是他被怎么样？被击杀死掉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用神的方式，而用了人的意思。我们要听进去。所以用人的意思血气不稀奇，从一开始就是了，创世纪第三章就是了，都是人的意思，出于人的意思，不是神的意思。神的意思很清楚，人加天，是不是？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一约是出于西乃山，他说你们讲的这个约是摩西领受的，口传的，传给约书亚的，约书亚再传给长老们等等的，传下来的这些事，然后他们不停的在加增，对不对？刚刚贵子问得很好，那个按电梯是这个口传律法一直在加增，是不是？是出于人的意思的，因为必须要有拉比来解释。那现在这样了怎么办？就有拉比的解释。可是你知道吗？摩西领受的律例典章之后，也有遇到难处，他不知道怎么做的，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摩西做什么？他去问神，耶和华神就指示他，对不对？那当然，这些拉比说我们也问神，没有，他们不是问神，他们自己决定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神已经把那个权柄给他们了，所以他们的权柄高过神的话语。现在已经不在天上了，这是他们讲的。神的话已经不在天上，神的话已经赐下来，现在在我们手上了。所以我们讲的话，你们要听。真的是在塔木德里面，在他们的这些犹太人的这些传统里面，你都可以找到这样的记载的。所以为什么有很多犹太人出来，不要他们不要再守这个传统了？因为这不是神的话，你明白吗？不是神的话。所以保罗称他说是出于西乃山，口传律法，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现在保罗的时代的耶路撒冷，现在其实一直到现在都一样，你明白吗？一直到现在都一样。耶路撒冷在那里教导的是什么？法利赛人、文士、拉比的口传律法，那个权柄告过神的律法，把神的话围起来，你进不去，你没有办法明白，你只好去看他们怎么讲。这明白吗？所以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记得，不要再上当。当人跟你讲加拉太书的两约，一个是旧约，一个新约的时候，你现在会回答了吗？啊，你现在可以不可以回答？圣经上分旧约跟新约啊？
对啊，他这个地方从马太福音一开始是新约，
还是人定的？是不是？是不是人定的？是人定的，人分的。我不是跟你讲说旧约真正的排法，最后一本书不是马拉基书啊，最后一本书应该是立在志下，那最后一章就跟马太福音连上了，这是人分的啦。在这一点上，在这一点上，我现在我的立场，我要一定要每次都要宣称我的立场。我的立场是我相信这一本书，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包括后面的地图，都是出于神的，是一本书，你明白吗？是一本书，这是我的立场，也就是我现在在教导的立场，是一本书，没有成为过去。我很喜欢你们这样问，因为我们要知道清楚，我们要知道清楚。我们还会再回到前面，比如说加拉太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保罗说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不可以被430年之后的律法取代，对不对？神讲的话不会被取代的。那么我们现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是为我们成了什么？赎罪祭，他为我们成了赎罪祭，除掉世人罪孽的，是不是？他是不是神的羔羊，除掉世人罪孽的？除掉世人什么罪？不听神话的罪，对不对？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亚当夏娃 不听神的话，背约，是不是？以色列百姓跟他有约的背约，这些都是罪，他除掉这些罪。然后我们说他连神的话一起除掉，我们说他一起除掉的是包括神的话语、神的律法。好，我用律法这两个字好了，把神的律法完全除掉，是吗？人犯了神的律法成为罪，不可赦的罪，只有耶稣无罪的，因为他遵行神的话语，才能够替有罪的人赎罪，是不是？所以他的十字架是除掉了这些罪了，这就对的，全备的全部除掉了。但是除掉之后呢，就是使我们有路走了。什么路？靠着他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可以遵行神的话语了，我们可以转向他。保罗说我们现在不再是奴仆，我们是儿子，我们可以称他阿爸父，因为神的灵生了我们，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遵行神的话语了。是这样，你要解释是这样解释的，明白吗？所以耶稣基督所成就是全备的，是他不仅除掉我们的罪，他并且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圣灵，使我们可以遵行神的话语，明白吗？这是全备的，不是一半的。他不是除掉你们的罪好了，随便你们了，你们自由了。 No， 继续犯罪，是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没有神的话语，是不是继续犯罪？但是现在不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会提醒我们，会告诉我们。所以保罗说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在你心里面给你的感动你不要消灭，意思就是你不要不顺服，你要顺服圣灵，明白吗？这样明白吗？讲到这里，所以25节，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他是25节后面哈，所以现在的耶路撒冷，因为现在耶路撒冷，耶稣为什么会死？当时的宗教领袖是谁？撒都该人、法利赛人、文士，是不是？这些拉比们，所以把耶稣交给不法之人，罗马政府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因为这些人遵行口传律法，耶稣时代这些人是这些掌权者都是遵行口传律法的，一直到保罗时代没有改变，更变本加厉。而且这些撒都该人、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很多人是要跟罗马政府挂钩的，跟罗马政府挂钩的，所以当然反对逼迫这些回到神的话语的这一群被耶稣拯救的门徒、使徒们，他们是要回到神的话语的，回到妥拉的，回到摩西五经的。那所以当那一群人，你要记得，那一群人就是法利赛人，来到加拉太，想要说服加拉太新的信徒，告诉他们说不够，好，你们现在要跟随我们传统，跟随拉比的话语，跟随法利赛人的教导。但是保罗死也不肯，你知道吗？保罗死也不肯，他说我也是从那里出来的，我认识了耶稣基督了，你们也是这么跟我一样认识耶稣基督，保罗也是圣灵在他里面的，对不对？你们怎么要再回到那个没有用的那些口传律法呢？这是他的意思。所以他说西乃山生子，为奴的是夏甲，这两个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指的是口传律法的原始起源，就是西乃山，口传律法，口传妥拉是从西乃山讲起的，他们建立起来的系统是从西乃山开始的。然后保罗说这些人跟现在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人同类的，就是同类的，相信的人都是做奴隶的，相信口传律法的你是奴隶，相信这些在耶路撒冷来教导你们的人你是奴隶，你是他的奴隶，明白吗？是这个奴隶，出于仁义的、出于血气的人的奴隶，不是出于神的。26节，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在上的耶路撒冷，这是保罗的比方。请问你们，摩西 上西乃山上与神面对面的时候，他是不是进入神的氛围里面去了，对不对？那上面有什么？耶路撒冷，有个真正的耶路撒冷在那里。因为神告诉他说，你看到的真正的那个圣所真会幕在上面的，对不对？所以你在地上造会幕的时候，要照着天上给你看到的那个真正的，是不是？所以摩西是到上面去，到神的地方去，他看见了那个真的会幕，真的耶路撒冷，在启示录里面会降下来的那个耶路撒冷，在那里他看见的。他在那里领受什么？他领受了我们所谓的摩西五经，领受了神的诫命、律例、典章，领受了他写下来的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他领受的是这个。他领受的其实就是神的诫命、律例、典章、摩西五经、妥拉。好，我要再重新讲一次，就是摩西在山上进入了真正的耶路撒冷，他看见了真正的会幕、真圣所，他领受了神的诫命、律例、典章，明白吗？诫命、律例、典章，这个就是摩西律法，就是他们在西乃山上与神立约的约书，拿下了那个约书下来，讲给百姓听，然后把它写下来，这个就是写下来的妥拉。所以有写下来的妥拉是摩西从山上领受的，口传律法不是。口传律法他们说是也是神告诉摩西的，摩西传给约书亚等等的，这个没有记载，只有记载一点，就是摩西把神的话写下来，要告诉祭司们，要教导以色列百姓，是不是？这个有，我在圣经里面看见是摩西告诉祭司们，祭司们有一个责任要做什么？教导神的诫命、律例、典章、法度，是不是？这是祭司们的职任，不是约书亚，不是七十位长老，不是文士、法利赛人，不是，是谁？是祭司，明白吗？是祭司的责任。在当时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有圣殿，也有祭司，教导是他们，怎么会落到法利赛人的手里呢？是因为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以后，这是另外一个教会历史，我们就不去讲了，整个的历史改变，明白？好，所以那在上面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是什么？当他讲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的时候，你就要连到撒拉。撒拉是什么？他是凭应许，神主动的使他得着应许之子。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的是神主动的给他的，赐给他的诫命、律例、典章，像撒拉一样，是神给的，是神给的应许，是神给的话语写下来，圣经上记载的。所以他说他是我们的母，就是生你的，我们从他的话语里面我们得到生命，生下来的是应许之子，不是出于人意的。摩西听到神讲话，这个整个写下来的诫命、律例、典章里面没有一句话是出于人意的。我们有个见证，就是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他告诉你耶和华小谕摩西说，耶和华小谕摩西说，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耶和华小谕摩西说，是不是？是不是一直出现这一句话？是谁讲的？是神讲的。听懂了？所以我要挑战每一位在教会里面的每一位，今天你所听见的话到底是神讲的还是人讲的？你要分辨，如果人讲的跟神的话语冲突，你有选择，你就要做选择，你要听神的还是要听人的，明白吗？27节，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惨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请问你这个经文是从哪里来的？这个经文是以赛亚书54章第1节，以赛亚书54章第1节，我们要翻一下好不好？ 54章1节，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惨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句话在讲什么？你们听得懂吗？你知道保罗为什么在这里忽然之间引用了这一句话？我们来看，我们来解开这一句话的意思，为什么保罗把这句话拿来引用。谁是不怀孕不生养的妇人？
莎拉。
莎拉，对，你听起来好像是莎拉，对不对？啊，不怀孕不生养，对不对？那谁是已婚的？有丈夫的就是已婚的嘛，对不对？对不对？他说因为不怀孕不生养的妇人比有丈夫的，对不对？是不是他这样讲？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那表示没有丈夫的比那些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对不对？第一个是没有结婚的，第二个是有结婚的，他在比较，是不是这样？这段经文是不是讲这个比较嘛，对不对？一个没有生过孩子的比生过孩子的有丈夫的跟没有丈夫的那个儿女更多，那他在讲谁？谁是以色列的丈夫？神是以色列的丈夫吗？是不是？所以以色列是不是神的心腹？是啊，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呢，谁成了没有丈夫的？以色列。是不是以色列成了没有丈夫的？跟外邦人一样了，对不对？以色列的外邦人。所以我们有几个经文我们来翻翻看好不好？以赛亚书54章1节，耶利米书3章8节，耶利米3章8节，这些经文其实我讲过很多次，如果你很熟悉的话应该都知道。3章8节，被盗的以色列行淫，这是神讲的哦。我为这缘故，为什么缘故？因为他行淫的缘故呢，给他休书，休他。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也去行淫。犹大，犹大国，南国，北国行淫。神跟谁离婚了？跟以色列北国，北国离婚了。他把休书给谁？给了以色列，离婚了。离婚的意思就是不在约里面了，是不是？你要是签了字，这个人是不是你的丈夫了？不是了。有没有关系？没关系了。不在约里面，没有任何约可以约束了，没有丈夫了。然后我们再看何西阿书9章16、17节，何西阿书第九章16、17节，以法莲受责罚，根本枯干，必不能结果，即或生产，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17节他说，我的神必弃绝他们，神必弃绝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从他，他们也必漂流在列国中。神给以法莲以色列休书，弃绝他们，把他们赶到列国中去了，是不是？分散在列国列邦当中，漂流在列国当中，没有人要的弃妇。神告诉何西阿写下来的，以法莲成了弃妇，没有丈夫的。你没有丈夫就不能生养，对不对？没有丈夫就不能生养了。但是呢，以赛亚书说，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惨难的你要高声欢呼。保罗的对象是谁？保罗的对象是加拉太人，是不是？那我们已经研究过加拉太这个名字的出处，它的意思。加拉太其实就是以色列的外邦人，犹太人不认为他们是以色列人，犹太人是不接纳他们的。他们如果要回到约中，他们必须要皈依犹太教，他要皈依犹太教，他才可以回到犹太教，成为犹太人。他如果不皈依，他就不行，没路走，因为犹太人把他们当成是什么？外邦人。犹太人把以法莲当成外邦人，以色列人当成外邦人。可是呢，当福音传到外邦的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外邦人、外邦的外邦人的时候，他们听见这个福音，他们就高兴，他们就欢喜领受。可是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呢，这个结婚的呢，神没有给他们休书的这一群人呢，却是反对拒绝， 弥赛亚。保罗在罗马书也讲得很清楚，他们拒绝，所以摆在西安的一块石头，他们半跌在上面，就是耶稣，对不对？他们不信耶稣。所以这个经文被保罗来引用，他说你们这些加拉太人不要妄自菲薄，你们不要看不起自己，你们不要以为说你们有了耶稣，你们靠着圣灵进的还不够，还要去跟随那个犹太人，要经过犹太教的那一套，你才能够，才以为你才能够成为神家中的人。不是的，你只要耶稣就够了，信了耶稣。所以你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惨难的，你要高声欢呼。是的，好像莎拉一样，她不会怀孕，到老的时候90岁了89岁都还不会怀孕，是不是？所以夏甲怀孕生孩子看不起他的祖母，可是神眷顾了莎拉，使他从不可能里面变成可能，使他得了应许之子。他们没有一个可以夸口的，莎拉不能夸口，亚伯拉罕不能夸口，神改变了他们里面，使他能够生养。所以没，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你们这些外邦人，以色列的外邦人也好，外邦的外邦人也好，因着犹太人的弃绝耶稣，福音是不是传到了外邦？是不是得到的人更多？因为听信的耶稣，相信的更多，是不是？你们要欢乐，不是凭着仁义，不是凭着血气，那是凭着神的灵，使人相信，使人回来，使人归向耶和华，归向主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等我们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知道保罗在讲谁，他在讲以法莲，讲犹大两国，那个神给休书的，神说我弃绝你们，把你们让你们漂流在列国当中的。但是我要提醒你们，这是不是神的最后一句话？这是不是神的最后一句话？说我弃绝你们，任你们漂流在列国中，是不是神的最后一句话？不是。神说有一天怎么样，我要把你们再带回来，你们还要再回来。现在我问你们，以色列有没有路回来了？有。经过谁？透过谁？天下人间别无拯救，是谁？只有透过耶稣基督。因为没有别的名，他们不能靠任何名，没有赐下别的名使他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透过主耶稣他们可以回来了。你要明白吗？大家都明白，所以这个经文明白了，对不对？感谢主。弟兄们，28节，这个图片告诉我们什么？不管如何，神自始至终都守住他的应许。这句话很重要啊，这句话是要回答那些说西乃之约已经废弃的，过去的约都已经废弃的人的话，要回答他，神不废弃他的约，神不废弃他的应许，因为与人立约的，给应许的只有一位，是谁？是神。而神不受时间空间限制，他的约，他的应许是超越时间空间的，明白吗？是超越时间空间的，永远成立。当我说永远成立的时候，这一句话证明神的话语从头到尾一致的，没有改变的。我们不是常唱诗篇105篇，约，是不是？他纪念他的约直到什么？直到万代，是不是？他纪念他的约直到万代，他没有废弃他的任何一个应许一个约。我们不要自己去解释，你不认识神，他不废弃。他如果废弃，我们今天就惨惨可为。感谢神，他不废弃，他守住他的应许，他用他的方式，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他的儿女。保罗说，我们就借着耶稣基督承受了诸应许诸约，是不是？所以圣经要看清楚啊，圣经要看清楚，不要随便骂人。很多人圣经不看清楚， 解释不清楚，随便骂人。我现在用图片让你们看，让你们明白。我刚刚在讲说，以法莲被神给了休书，你知道以法莲的意思是什么吗？使之昌盛。当约瑟给他的儿子取名叫以法莲的时候，使之昌盛。他说：“神使我在受苦之地、受苦的地方昌盛。”这些被给了休书、漂流在列国中的以法莲，神纪念，神必使他们昌盛，跟以赛亚书54章1节所讲的是配合的。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以法莲的意思，当雅各给他祝福的时候，说以法莲的后裔要成为什么？多族，以色列的外邦人。如今在借着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回来了，并且更昌盛、更欢乐回来了。感谢主。28节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哇，保罗把所有的加拉太外邦信徒拥抱进入亚伯拉罕的约里面。他说我们跟以撒一样，都是什么？应许之子，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人来的，不是因为我们守拉比的传统，不是我们守口传律法使我们得着今天的地位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我们一切都是恩典，我们是凭着神的怜悯、神的应许。他在耶利米书31章里面所应许的，到那日有一天，我要与你们立新约，把你们的石头心变成肉心，让你们里面有新的灵。这是不是应许？我们是不是因着这个应许今天站在这个恩典的地位上？是不是？是不是因着这个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呼叫他叫阿爸父？感谢主。29节他再讲一次，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一样。哈哈，所以我们再一次不厌其烦的回到创世纪第21章，创世纪第21章第8节到12节。孩子渐长，就是以撒生出来以后，应许之子以撒生出来之后，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筵席。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这个戏笑包含着很不怀好意的欺负他，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把这个凭着仁义血气生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不可以与我的儿子应许之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因他的儿子的缘故很忧愁，他当然也爱以斯玛利。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是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清楚不清楚？很清楚，神明讲。当然后来神说，以斯玛利我也会赐福他，可是在神眼中只有一个人，就是谁？以撒，应许之子。所以保罗再一次的把这个话发生在创世纪21章的事情，借用这个故事来比喻口传律法跟摩西所写下来的陀拉，这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法利赛人所持守的、所认为的口传律法。他说这个就是凭仁义、凭血气的，他们现在要来逼迫从圣灵领受的、神给应许的你们，他要来逼迫你们，要你们什么？不够，不够，你们还要来遵守这个凭仁义血气制作出来的人为陀拉，你们要被他们带到这个人为陀拉里面继续当奴隶。因为夏甲是使女，是为奴的，夏甲是为奴的，所以生的儿子也是为奴的。就是现在也是一样，你们明白吗？你们现在明白了吗？他们也一样的，这一群人一样的， 要来逼迫你们。但是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把口传律法，把这些法利赛的这个传的这些口传律法的人怎么样赶出去，不要去接受他们所教导你的。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你不要受骗，不要跟从他们成为奴隶。你是儿子，你不是奴隶，你是儿子，你不是奴隶了。所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从耶稣圣灵得着神所应许的这一段话，这一段话是很重要的一把钥匙，打开你能够明白保罗前面在讲什么，我就可以回到前面再讲前面的话给你们听。因为我们如果不去认识说，原来保罗在对抗的不是神的律法，对抗的是仁义的凭着血气来的口传律法，那你就明白他在讲什么，你就不会误解保罗了，就不会随便去解释保罗的话了，好不好？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先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真的是凭着应许得了儿子的名分，我们是你的儿子。主，谢谢你因着耶稣基督使我们得着你所应许的圣灵，能够教导我们来遵行你的话语。你口中所出的话语是灵，是生命，也是耶稣，主耶稣在四十昼夜进食之后受魔鬼试探的时候所说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主，我们宝贝你的话语，我们要使你的话语恢复你的话语当有的地位，帮助我们，使我们明白。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还不明白的，能够继续的来寻找真理，继续的来明白你的话语。因此求你继续赐给我们更多更多的智慧跟启示的灵，借着你的话语使我们真认识我们的阿爸父神。谢谢主，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主。